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谢世，一个时代呢就此落幕。而在她在位的70年当中呢，英国呢从一个呢衰落的一流国家蜕变成了一个优秀的二流国家。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呢这个视频呢就想借啊英国皇室呢权力更替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和大家复盘一下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经济大转变。首先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说这70年当中呢，英国经济呢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其实呢，跟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呢关系并不大。要说呢，伊丽莎白女王呢作为英国的形象大使和国民偶像，人家工作一直非常的努力啊。但是呢，按照呢英国的传统呢，女王呢是不参政的，也就是说呢，经济政策的制定呢和她没什么关系。但尽管如此啊，女王也绝对是这70年当中啊英国经济变迁的见证者和代表符号。女王呢在1952年呢继位的时候啊，当时呢英国的经济体量呢在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呢美国和苏联。而70年过去了，根据呢最新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21年的时候呢，英国国民生产总值购买力评价调整之后呢，在全球排名就只有第10了。曾经啊被英国殖民过的印度眼瞅着这 GDP 呢很快就要超过英国了。同一个时间当中啊，英镑的国际地位呢也是大幅度的下降。要知道呢，在1952年的时候呢，全球的贸易结算有一半呢都是用英镑来进行的。不过啊，美元已经超过英镑很久了。在去年的时候呢，在全球结算当中的英镑的比重就只有5.89%，排名第3。当然了，在这些宏观数据变化之后呢，还是有很多呢具体的变化呢值得我们说一下。综合来看呢，有6大变革。第一个变革呢，就是去工业化。大家可能知道呢，伦敦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雾都啊。这个雾呢其实并不是指那个自然的雾啊，而是说这个雾霾。在1952年的时候，也就是女王上任的那一年12月份的时候呢，伦敦曾经有一场大雾。这场大雾呢至少杀死了4000人。而这个雾这么大是因为呢，当时啊英国的主要的工业呢就是啊煤矿、重工业和制造业，污染非常厉害。而女王上任的时候呢，英国已经在进行一场的去工业化的进程。当然了，不是为了环保，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呢很多的单被其他国家抢走了。一开始呢主要是被美国抢走，当时啊这个更有创新性的美国呢发展的是非常的迅猛。在1979年的时候呢，美国的制造业呢是达到了顶峰，紧接着呢又有很多的单呢就跑到了那些呢成本更便宜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英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几个数据非常值得看啊。一个呢就是呢这个煤矿的数字，到2000年的时候呢已经从3000多个降到了30个。而在2015年的时候呢，英国最后一个煤矿厂呢也关门了。而呢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呢，就是工厂的这个工作啊。那在1952年的时候呢，在英国的整个劳工市场的占比呢差不多是30%，而到现在呢就只有7%了。咱们说完了去工业化，再来说一下呢英国经济第二大转型点，就是呢做大服务业。要说去工业化是个过程非常复杂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会有大量的失业。我们就看这张图啊，你看原来这个英国煤矿产业上百万的员工啊啪就已经降到了零。那另外呢可以看啊，你看这个60、70年代这个浅蓝色的线，这个失业率一直是大幅度的增长啊。所以这英国非常痛苦，那怎么办呢？就得发展呢服务产业。尤其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金融行业啊。这伊丽莎白二世呢在位期间呢执政最长的首相呢就是撒切尔夫人。那她在1986年的时候呢进行了一场呢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那就此呢是把英国的这些金融的监管呢大幅度的降低，同时呢又引进了一些呢新的电子管理工具。就此啊这个英国的金融产业就冉冉升起啊，特别是说到这个伦敦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那到现在啊，金融产业对于英国经济 GDP 的贡献呢依然是高达呢8.3%。而加上什么旅游啊什么医疗啊等等行业，整体的服务业的占比呢在英国 GDP 的比重呢是高达4%。可以看到呢这个服务业的增长一直呢是最快速的。而且特别说到这个旅游业啊，应该说呢这女王一家啊贡献不小。 接着我们再来说呢，英国第三大呢经济转型点啊，就是能源转型。这里呢给大家看一张图呢，是过去呢60多年英国的一个 GDP 的图。那第一次呢是一个负增长呢，是在1974年。它发生了什么呢？出现的经济负增长就是紧跟着1973年10月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那当时啊，石油的价格呢是暴涨了4倍。要知道呢，刚才和大家说了，那个时候呢是这个失业率呢大幅度的提高。然后呢这个通胀呢因为石油价格上涨，你看也是出现了爆表式的增强。同时也因为呢汽车行业的大幅度的发展，所以呢英国人对于呢石油的依赖程度也是越来越大。所以可以说呢是在英国最脆弱的时候，这个石油危机呢给了英国呢一个重创。那出现转机呢应该说是在70年代后期啊。当时呢是英国发现呢在北海呢他们有大量的石油储备，所以很快啊这个英国是走出了石油危机，而且呢从一个呢石油的进口国变成了一个呢石油出口国。这一点可以说呢对于英国的经济和英国的全球政治地位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接着我们再来说呢英国经济第四个大的转型点，那就是呢贸易格局的转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女王呢1952年呢刚继位的时候呢，这个全球贸易结算一半呢都是用英镑。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呢英国和他的前殖民地们之间啊有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从这个二战走出来以后，什么印度啊、西兰啊、缅甸等等都是接二连三呢是宣布独立了。然后呢到了1956年的时候，也就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的时候，那直接就让这个英国啊实力呢是露了怯，而且呢在中东的影响力呢是直线下降。紧接着啊这个大英帝国的版图呢就不断的缩水，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这个大英帝国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英国和这一些呢前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呢也在严重的缩水。当然了，英国呢也是找到了自己的新的贸易机会，那就是在1973年的时候加入了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此呢我们看到呢英国呢和这个欧洲各地的贸易呢开始崛起，同时呢又和中国的生意呢越做越大。除此之外呢，撒切尔夫人呢在当首相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呢对于这些呢贸易工会呢进行了改革，限制呢工资的上涨，增加了英国的竞争力。那这些因素呢都帮助英国啊增强了自己的贸易地位，所以一直到现在呢英国依然是全世界第5大的进口国和第5大的出口国。接着我们再来说呢英国经济转型的第5点，就是房产市场的爆发。要说呢英国人呢其实不怎么爱买房子啊，因为呢一直到80年代的时候呢，英国呢有很多呢所谓的政府补贴房，所以呢这个老百姓住的也很便宜，所以也没有什么动力呢去买房子。但是到了80年代啊，又要说到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撒切尔夫人，英国首相啊，当时呢他对于房产市场呢应该说做了一个呢改革，就是开始推行呢所谓的房产所有权民主。当时呢不但是允许，而且是鼓励啊这些所谓的政府补贴房的房主呢去用一个较为折扣的价格去把自己住的房子买下来。当时呢为债台高筑的英国政府呢是获得了一些新的收入，同时呢也让呢英国的房产市场呢进入了市场化。不但呢英国人开始买房子，这个国际买家呢也开始到呢英国来买房子，紧跟着就看到这个英国的房价蹭蹭蹭的往上涨啊。所以现在呢其实呢很多的英国人对于当时的这个房产改革呢是不满的，因为觉得这个英国的房子是越来越住不起了。那到底有多贵呢？那在1952年啊女王呢继位的时候啊，平均的英国的房产呢是每一处2000英镑，那算上各种啊什么通胀等等呢，算到现在应该呢是涨到呢6万英镑。但是呢其实现在呢英国的房产呢平均已经达到呢27万英镑，应该说呢涨的是非常的疯狂啊。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呢英国经济过去70年的第6个转型点，也就是呢人口或者说劳工市场的变化。那我记得呢我上一次呢去英国呢还是2020年的1月。你走在英国伦敦的大街上，你会发现呢其实本土的英国人已经变得很少了，而且呢跟当地的朋友聊天，你会发现在伦敦啊有什么土耳其人区、俄罗斯人区、中国人区等等的啊，非常的多元。另外呢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啊，英国的人口呢其实一直呢增长呢算是比较强劲的。我们以2020年的数字为例啊，当时的人口增长呢年增长率达到 0.6%，那是明显是超过美国啊、德国、法国等等的欧美国家的。那有这样的一些呢劳工市场或者说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呢移民的增加。可以看到这个移民数字啊，尤其是过去20年一直是在增长的。那一个呢，这个移民增加呢，是因为在1948年的时候呢，英国呢实行了很多年的一个呢国籍法，当时呢是为战后的英国带来了大量啊这些殖民地的移民。另外呢就是呢加入欧盟以后，吸引了大量啊欧洲其他地区的一些移民呢到英国来工作。所以现在啊，这个英国人口当中有14%都是出生在海外的。这里呢就和大家呢总结了过去的70年这个英国经济经历的6大转变。应该说呢，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啊在闭上眼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面前的英国已经和她继位时的英国呢是面目全非。在呢全球格局的变化和大国博弈当中啊，应该说是有得又有失。现在呢新的一个王朝开始了，刚刚呢继位的国王查尔斯3世呢绝对是没有他的妈妈那么受欢迎，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声音的要求要废除王室。而和他一样，现在的英国经济应该说呢也是呢危机重重。那原本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因为脱欧现在受到呢明显的挑战，而俄乌危机呢造成的能源价格和通胀的大幅上涨呢也在呢后疫情时代的英国的经济复苏呢增加了更多的挑战。到底未来的英国经济和英国的皇室何去何从呢？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答案，欢迎呢留言和我一起讨论。而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请给我点赞、关注、转发和收藏。